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这一讲做自己的主人啊。做自己的主人这个题目是现代人啊比较普及的一种题目啊。老师给你们谈信仰谈修持一定是谈你听起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东西。也许你也可以在这个心理学的丛书里头也可以找到像做自己的主人这一类的书啊。但是呢我们就佛法来跟你谈啊，要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其实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做什么事情心里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你做不了主，那我们就可能被境界所牵。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有了一些这个犹豫不决，有了一些错误的想法，有一些偏私，然后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我们就做错了决定。当我们内心里头碰到了蛮大的冲击压力甚至于不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我们内心里会乱掉。所以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人生其实在就近面来讲的话，如果到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你要跨出去了，那么你做不了主，那一失足你就又去了啊。以前你看哈，在唐朝的时候南拳道者那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警惕的事情。过去南拳禅师呢他有一天他就在他的疗房里头他在那里禅坐着，侍者呢就是在旁边。以前老禅师后旁边总是有一个侍者需要有什么事情好这个好联络好猜拳，没电话嘛当然需要侍者。他突然间就在定中喊了一声恶的一声，那一声恶的是非常强非常大声，所以站在旁边的侍者都吓了一跳，就是过来说师父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现在过去看看疗房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疗房那边发生什么事。这个侍者跑过去看，走到一半就碰到从那边过来的师兄弟，说你要做什么。他说要禀报师父，那一位来我们这里挂单的云水生啊，所以云水生就是他在行脚的云水生来挂单的，他已经往生了。他说好，那我们就回去，我现在知道了大概就是为这件事情，所以就三个啊，这个两个人回来禀报师父。话都还没有讲完又有一个人又跑着追过来了，他说那个云水生又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以后他一直求着念着师父，他师父他现在病得很严重躺在那里没办法起来，师父你可不可以慈悲过去看看。所以蓝泉呢就走过去到啊，这个茅棚通常都是到了那个疗房都有一段啊不去得了啊，他走过去走过去了以后一见面，蓝泉呢师父就问这个云水生说你刚刚去了哪里，你老实说，你看这么笃定啊，刚刚去了哪里你老实说。他跟他讲，他说我就已经就脱体了啊，脱体就是死亡嘛，脱体了。然后他似乎很快的周转就到一个像是一个沙漠，而且是很远的，所以是觉得非常的累又非常的渴那种状况。然后他看到前面的沙漠里头出现了有一个绿洲，他就到了这个绿洲。结果一到了这个绿洲进去看，上面有一个楼阁啊，就可以进到去，就有一个楼阁，很漂亮的楼阁。这个楼阁上面给他看清楚，上面有一个标志的姑娘在给他招手，说这里有水，给你个招手，请他进来。他呢就踏着那个楼梯呢要上到二楼，他在踏上二楼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恶的声音过来，把他吓得就从二楼直接摔到一楼，然后就 回阳了，醒过来了。这个我像这样子的公案，我有一点相，我是相信的啊，因为我在阅读哈、啊，最近这差不多三四年了、啊，有关于这个 death study 哈、啊，就是死亡研究的这种 case 里头，这种事情常有，就是死了以后脱体，然后在一个什么样状况之下，那么有的碰到光，有的还没有碰到光啊，但是他现在是碰到贵人，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个声音追过来，这个。可见南拳的神通是很强的，所以他把他叫住了。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那个地方是多远，他怎么有办法把他叫住？人只要脱体以后，那个世界时间跟空间就不见了，他可以在很短之间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应，这是事实，其实是心在感应的，他把他叫住了。他说：“你说说看。”他说：“他上去，刚要上去，他很高兴，他看到有这么一个标志的姑娘，又可以上去，太好了，都觉得很欢喜，这样上去。刚要踏上二楼的时候，就远远一声力量这样就过来，而且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力量是老和尚的力量，就是南拳的力量，所以他被那一声一震撼，就从楼上楼梯上掉下来。”他回阳了，他说没有别的，就是这一幕。他跟他说，他说要不是老和尚有我刚好留意到了，你奶头就又衔上去了，衔什么奶头那就不知道了，但至少还不错，哺乳类的就是了。那哺乳类很多，不见得是人哦啊，然后从此这个云水生病好了，他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南拳普院的道场。他年轻的云水生就一直跟着他，到了他七十岁，他就很认真的修行。他可以预知什么时候走，他要走之前，他骗告寺中啊的这个长老跟这个寺中的这些人，告诉他什么时候要走。然后到时候坐在那里，自然就往生了。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他修炼到这样，他从来当云水生，人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人家问他，他也不说。所以后来，那这个人究竟要叫他叫什么？那就称他叫南拳道者好了。所以南拳道者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因为他连留他自己的上下都不肯留，他认为连那个名字都是空的。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在南拳那里，他不只是修道坐悟啊，出坡坐的啊，这样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那么所以做得了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社会有时候风风雨雨，你做不了主你就做错了决定啊，商场上风风雨雨，你做不了，做错了心里一动就可能做错了决定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太多的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你平常生活的心那种不稳定或者稳定的心，正是你以后那个样子。所以大家不可不谨慎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谈到了自我控制，谈到自我控制的背后，其实它的真正的问题是戒律。你有生活的规范，你有自己内心里头的一套你自己的戒律，那你自然生活就会活得比较好。第二个，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一定要学习恬淡。那个恬淡的人，他就比较能自我控制；不能恬淡的人，比较不能自我控制。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谈，对自己真实的人，比较能够做得了主；对自己活在不真实的人，那个人做不了主。为什么呢？这简单了。一个只求面子不谈真实的人，这个人他能够做得了主吗？人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然后牺牲自己真正的真实，你相信不相信这样呢？我今天在南部有一个人等着说，老师，我就是特别希望有一点空跟你谈谈。他跟我谈什么呢？他说他的小孩子，他们家的小孩子， 这个国中毕业，现在已经流浪一年多就对了哈，这边两年啊，到了今年的六月就两年了。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流浪，这样流浪呢？伊讲，我也是为他好啊。他国中毕业，他成绩考不好，后来就只能够读一个比较后段的学校。我跟他讲，读后段的学校有什么好读？不要读，好好的看在家里自己读补习，再去考一次。他是这么想的。结果那小姐在家里弄了一年，第二年也弄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啊，延了一年没有，再延第二年也没有。但是现在才发现，这个小孩子已经开始奇怪了。看到他有点恍恍惚惚的样子，有时候手会发抖。老师，这到底是什么回事？你想，这会是什么一回事呢？吸毒嘛。所以，我跟他说，你要赶快想办法把他带去看医生，验那个药尿，这东西赶快去处理。这个每一个医院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公立的医院都可以处理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赶快去做，去检查是不是，你要去检查。他说会不会有记录？他说不，我跟他说这个问题不会，就是因为怕这些小孩子不肯去戒，所以后来这个东西法律上就是不留这个记录，你第一次一定要赶快带他去做，就是这样。一个人要面对真实，我认为他就是考在后面，他就是真真实的在后面的学校练，而且要高高兴兴的在那里练，这才是一流的。读第一志愿的学校也要高高兴兴，读最后一个志愿也要高高兴兴，这两个叫平等。如果读第一个志愿读得不高兴，那读个后面的志愿读得高高兴兴正正经经的去生活，那我宁可后面，我也不要前面。为什么？因为那种不高兴，那种压力到最后会把它压垮。人是要面对真实，世间法的事情就是要面对真实。以前这老人家常常这么讲，有那个肩胛才好担那个大头，没那个脚床不能吃那下药，你没听过吗？啊，这个话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跟人家比，我们能比什么？我根本不是比成绩。年轻人在乡下跟人家比是比看腿从山上挑下来的东西挑得重，万没升学压力的啊，万五的大头的压力的对了，看谁挑得重挑得多，就这样啊，挑少了以后哈、你知道很痛苦，你知道吗？那些另外那些年轻人会跟你讲，就是我问你到底你是会使娶某哩，还是袂使娶某哩？嚯、这个下不了台，你知道吗？所以硬地嘛，爱个担落来就对了。所以要跟别人一样，不过人担一个大头，轻轻松松；我若担一个大头，担个大台要歪脚才拼去，嘛是这凄惨的就对了。安尼呢？嘛是安尼跟人比的，就爱跟人比的害的。后来人家去做大人工，去做开发那个礁溪的温泉，人家挑沙子、挑石子、扛水泥包，人家没有问题。我一开始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一整天这样磨，连着这样做下去，好，一个暑假做下来以后，那个小便这样变出来，啊，就跟红蝶同款啊，就凄惨嘛。我嘛惊到变害，跟人家讲，人家说你叫我做裸坑啥，我啥做裸坑，内乡了听无。就那三个，安尼也听无，我都唔是听无，我都足紧张的呢。个阿哥耍咧熬夜吼，会败心，更加惨。哦，想到败心更加惨。好不容易才把钱赚来，怎么可能拿这个钱去看医生呢？所以人家就问，我就到处问，说吃什么药可以，就去采那个药，采那个草来开始这样自己煮着吃。我母亲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最近常常煮这些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突然间变成植物系的，在研究这个植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才高二吧，你就吃着这种东西来了。但我有一个同学对我很好，他说：“我告诉你，我爸爸跟我讲，说哦，哎，姑你也挂起来表哈，以前都是那个芦苇杆哈，编起来以后再把泥土哈、糊上去变成墙壁哈，叫做挂起来表。”那旧年的关键的表来对了，关键的上好是愈久愈好啦。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更加好就对了。啊，你若摕到迄个关节那边的关节那头哈，关节那哈，摕来哈，啊，歇歇者，去抓熬哈，就煮中药这样煮成这个汤来吃，就会好。哇，我到处去看看，到尾啊，就是阮同学因家，因一间就是迄个关节那边，因老边嘛，互我拆一空。但是有效无？无效。真凄惨！我老母吼、哦，看到安尼心疼，啊，伊才责备我，啊，才甲我讲。伊讲，我甲你讲，你后下若阁唔听话，你若定来想要甲人比，你就会害。有迄个惊吓，才好打你大头，无你尻川唔通食你下药，安尼有听的无？从迄阵开始，我才知影啥做有迄个惊吓，才好打你大头，无迄个尻川唔通食你下药。有多大的肩膀才可以挑多大的担子？但是有多大的肛门，你才可以吃多少泻药？这个讲下药呢，假胸椎哈，啊那放未出去的时阵，肛门胸泻康放未出去，讲满腹拢是屎。哇，这个实在是讲得很。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闽南语的话，哈、哦，那个台湾的一款俚语哈、啊，成语典故也实在是很生动，很传神哈、啊。我想是，我告诉各位，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讲，就是爱做，未使超过民主嘛，是爱国无唔对，但是未使干那为着国民主哈啊，孙内拢无管的，安尼也害得着啊，这样等于你就没有办法做得了你真正该做的主人了。所以佛经上里头，他就告诉你，他说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自信皈依。而不是啊，含糊笼统的这样皈依啊，是用你自己有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皈依佛，在佛的这个护佑，在佛的启发啊，在佛的光明啊，在佛的让我们醒觉上，让我们感觉到丰富，那是皈依佛，是自信皈依佛，所以皈依佛才两足尊呢、啊，哪两足呢？啊，这个两足很多啊，外面的也足，内在的也足，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外靠还是在自己心内拢真完整，这个才能办得到。有我们的感情上的成的一种满足，有我们智慧上的满足，啊，有我们这个啊这个福报上的满足，有我们这个种种啊功德上的满足，所以叫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你皈依佛所教我们的正的法，然后我们自信去皈依他，我们才不会被种种的欲望，被种种的这个拖着我们走的东西，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是皈依法离欲尊，皈依身众中尊，我们皈依的清净啊，身教我们的就是他的清净的示范，所以皈依僧，众中尊，从我们自信里头种种的纷扰之中，我们尊贵起来。那么，这个能做得了主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的啦。这事情，也就是说，人他能够很真实，真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啊、我就有这些东西，我照这些东西来生活，所以你一个月赚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照这些来打牌，照这些来打算，你还是可以生活，你还可以再考虑你自己可不可以在你的工作之外多一点点对别人做一点 part time 一种部分时间的，让他把它做得好一点，这就是你能做的事情。因为自己很清楚该做什么，很清楚那才行。面对真实这件事情，也就是他肯承担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人不愿意承担他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就活不好。一个人呢，能够不能够他不能够很真实知道自己手上拥有的这些资粮是什么？我打个比方，人生就像画一幅画，是一定是用你手中掌握的材料来画，你不可能用你手上没有的材料想要去彩画你的人生，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用你所有的能力去成长，用你现在有的这些条件去生活，用你现在所有的这些这个身体，你所有的这些感情去生活，你不可能在你没有的东西之外去生活，然后用有的东西去生活，用有的东西慢慢去成长。人是这个样子，不可能用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成长呢？不要看人家有自己就想有，要看我手上有的东西去成长，那个才叫面对真实啊。我觉得人的精神上之所以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他不喜欢自己，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最后他甚至于可能必须要去走向绝路，他活不下去。但是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的人，连一拐一拐他都还会能够接纳自己，甚至于连一拐一拐都能够自我解嘲，你看这就不简单了。一个能真实的认清自己的那一个人，其实就是成圣成贤的德行。你看这个应该是庄子的印帝王篇里头那个子綦跟子瑜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啊。那子瑜就去看子綦，因为子綦生了病，他生的病就是大概是骨质疏松症，太厉害了吧，他就一直驼下去，一直驼下去，驼到他的头都已经差不多高，可以勾到肚子来了。你看过这样子的人吗？有，以前乡下常常有这样子的人，而且我记忆中的能我看过的都是女性。为什么？因为以前不懂得补充钙质，不懂得的，所以他发生这个问题，一直勾下去。子瑜去看他，他说你来啦，然后自己跑到那个井子，看着弄嘛是勾这样啊，然后去照一照，以前用井当镜子啊，给他照照一下，家己照照一下，说你看上苍把我变成这个样，你看有多好玩，你看我弯成这个样子，你看如果我的尾椎这个地方再弯一点的话，就可以装一个车轮，然后我就可以拿来当车轮，就可以当车子一样来推着使用。他会这样自我解嘲，你看这种人，然后你看我这只手弯成这个样子，他如果再弯一点的话，那他就可以变成一个那个塔弹弓的那个架子，这样，然后我就可以来这个打小鸟，烤小鸟肉吃，他是这样说的。庄子说这个样子的故事的，用这种东西来代表的是一个人，无论他遭遇到的是什么东西，他面对真实，接受真实。一个人能面对真实，接纳真实，就自有的真实里头愿意去生活的那一个人，他才会生活的喜乐，他才能够生活的好，他才能够用他有的这个东西去生活的很好，没有别的方法。所以面对真实其实很重要的，在世间法里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面对真实，对人诚实也是面对真实，面对真实就能做得了主。如果心里面想着有一点偷鸡摸狗，就自己做不了主，魔做得了主。所以佛与魔其实它是共同存在的，但是要记得最后一定要归于佛，千万不要入于魔。这是古德他就这样告诉我们的事情，要当心我们的心，有时候人心为伪，道心为伪，我们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就走失了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马祖就一直叫人家这样说，所以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这样子的观念都是马祖常常念在嘴巴里头的，就是你要用这个平常心。南拳也常常讲这个平常心，马祖跟南拳这两个人同是百丈这不是都是怀壤的弟子啊，那么这两个人化度一方影响很大的，他们都是重视这个问题，以平常心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次这个大珠慧海，他从越州的大云寺千里迢迢跑到马祖的道场，理完了，理尽了他，马祖问他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来这里要学 佛，希望能学佛，要成佛做主。他跟他讲，他说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千里迢迢跑到我这里来，放弃你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什么也没有啊。可是这个人就是这么警觉，大珠慧海就这么警觉。他说：“师父，请问，什么是我慧海的宝藏？”他说：“现在站在这里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就这样，大珠悟到了。就这样，大珠悟到了。妈祖接下去跟他的解释是说：“他说，你本来这个东西站在这里的这个人，他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其实说的简单一点，你这生活的本质就是用你所有的东西去用，而且大用无方，用你本质东西去生团去发展，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除非你去用抢的，我想学佛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去走这种路吧，所以人注定就是用我们有的这个东西去走。也只有一个人愿意接纳自己，去实现自己，他才有快乐啊，他才算是真正做自己的主人啊，用他自己来生活啊。这个事情大家要清楚，你自己稍微把自己稍微看清楚一下，你就知道。其实老实讲，我们光是能活着，能跑到这个地方来聚集一堂，光是这件事情，这个现实，这个真实，就值得我们珍惜，而值得我们高兴，你不觉得吗？如果你现在会走、会听、会看，而你不欢喜，那你要等到你耳朵听不见的时候才会欢喜吗？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你才要后悔说我当时没有好好看到云有多悠闲，蓝天有多蓝，你才这样吗？你等到耳朵听不清楚，然后你再来后悔没有好好的听你的好朋友的话，你家里的人的话，你的心里面的真心的话，是这样吗？所以人只要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我是经过过的，这几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哎，老师，你那个作文会变成那个样子，一定要很久才会变成那个作文。”我说：“骗人。”他说：“真的，哎，老师，如果你不是常常笑的话，你不可能脸上有那个作文那么深。”我说：“那我要老斗作文，因为有的人老了以后的作文跟你的作文是不一样的。”他说：“你就是常常笑的作文。”我不晓得是不是，你看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确实常常笑，不会考试，对不对？就是要笑，要开心一点去面对它。没有说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也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是轻松的，其实很辛苦，你知道吗？很辛苦，但是我们也是要轻松的，要去面对它才可以。那是要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才可以啊。所以有一次我的学生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实现？”实现就是用你现在有的这个身，这个所有的东西来展现你的生命，让你活得欢欢喜喜的，这个件事情就叫实现。他说：“这样我还是不太懂。”我说：“你出来，我告诉你好了。”他就走出来了。你只要肯给我鞠一个90度鞠躬礼，我就会跟你讲。他真的对我鞠了一个90度鞠躬礼，行了礼。我跟他讲，这件事情就叫实现。那个能走出来，不会倒下去，跑到这里来，能够鞠一个90度鞠躬，然后说：“老师，请开示啊！”这件事情就是实现，没有别的。他说：“我好像懂，可是还不是很懂。”我说：“我告诉你，你出去外头教室那个外头，你去摘一片那一排的那个玉兰花的那个树， 你摘最大片的那个叶子摘过来，我替你解释。他走过去又摘了一片回来，然后我拿了这一片叶子对大家笑一笑，全班都笑了，他以为我在笑拈花微笑呢。我跟他说，看清楚，一个人用眼睛去看，看最大片的一片玉兰花叶，他没有踩错别的树叶，是玉兰花没有错，而且是最大的那一片，他摘下来了，而且走过去一摘，摘得很准确，又能够回到这边来交给我，而不是交给别人。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得吗？我那些小孩子这么就听一听，听在那个地方，他说好像是这样子。我跟他说，这事情本来每个人都会有啊。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躺在那个地方不会动，你就不知道会站起来走路这件事情有多宝贵。我们现在啊，你自己去想想看，如果自己有过眼睛可能会看不到，你就不知道说眼睛看不到那件事情的危机有多厉害。是啊，人本来就这样，现成的。你必须在县城里头那个地方，假阿摩呀，你嘛是爱笑笑啊家，啊假的崩嘛是爱笑笑啊家，全班都唔当讲，假阿摩呀的电器站嘛，搁再搁，搁油头革命，啊这样子的结果，你看是损失有多大？是，我自己曾经有过，因为我住过院，是因为从山上跌下来把脊椎给跌断了，我自己知道，躺在那个地方。只能够地上这样趴着移动的那种日子，我清楚啊。所以现在感觉到这种地卡一惊啊，第一次开始一惊去，那天我就悟到了。我悟到什么东西呢？我悟到说，吼、哦，这种地卡哦，一惊安尼啊，未倒落去，未跪落去哦，才真不简单呢。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你有的东西还真多。你说。你值得为了一件事情感情上看不开，然后就从高空花式跳水，可是可惜底下没有水，是地板，可以这样跳吗？很清楚的，人都是到最后忘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了。我们的学生很好玩，后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听你这么讲，那好，有了，如果有一天眼睛瞎掉怎么办？我说还有耳朵啊，那耳朵如果听不到怎么办？我说还有鼻子啊，在呼吸啊。他说，那如果鼻子也不呼吸了怎么办？我说我们就省掉麻烦了。那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但总是要到那个时候吧。有生之年总是撑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跨出去，我的功课做完了，我从这一头。我跨过那一头，就这样子而已。你没有看到 Raymond Moody 他在做的研究里头发现，那些真正自杀人，其实他们并不快乐。那个寿终正寝脱体的人，后来回阳，在他的这个 interview 里头，他们的表达是：我是当时是啊。一脱体的时候就全身都很舒畅，死亡是很快乐的，可是回来了以后就非常的珍惜他的生命。但是这些去走向自杀的那些人，他在回阳被救回来以后，他是一片漆黑，而且他没有办法尝到那种感觉，那种解脱的感觉。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同学问我这个问题，说这个人自杀了，而且还是同事的，他问我，我们如何来帮助这一类困扰的人？要建议做心理治疗吗？如果他是早一点来学佛，他早一点能够看到人是面对自己的，去接纳自己的真正的真我去生活，就是有遐个物件，人个主持安尼拜一个拜一个吼，还可以自我揶揄、自我解嘲， 我们好好的，我们为什么要走到那条地步呢？可是问题是，自杀完了以后，是不是就保证他会变成快乐呢？没有，因为这个没有完成的苦难还在啊。是如何坚定自己的三宝？定业可以转吗？绝对可以转。佛没有办法灭你的定业，但是你自己就可以消你的定业。怎么消呢？拜忏可以消，梁皇忏、金冠王宝忏、慈悲沙妹水忏、拜忏都可以的，因为自己忏过以后，这些东西慢慢就解掉。其实你懂得助导也可以解掉。怎么助导呢？安安静静的合个掌，念了佛，比较近的，那你就请求观世音菩萨吧，或者请求阿弥陀佛吧，应该是这样。啊，佛啊，我内心里头是怎么样？你应该去忏他。有一个人，他在找我，他非常痛苦，他看了医生，吃了药，还是没有办法，他如此的沮丧，甚至于他觉得活不下去，他很痛苦。可是我一眼看他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他不是佛弟子。但是我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但是信不进去。我说那好，你曾经接触过是什么宗教？就说基督教。我在美国二十几年，就是有时候去接近。我说好，有基督教的因缘，就要从基督教下手。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因为这个人内心里头有很多自己惭愧、内疚、悔恨的事情。